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放掌。各位阿弥陀佛，上一回我们讲这个人天二圣啊，因为还没有讲完，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第88页啊第一行开始，我们继续来谈啊这个世间法人天二圣。好，我们先读一下这一段的课文。须知在三藏教典中，凡说持戒布施禅定，也就是四禅八定之法，即为人天圣摄。此乃佛陀权位顿根者，免堕三途而摄，故不出三界，非真正解脱，甚至升到非想非非想天，寿命虽长达八万大劫，命中仍复轮回。故永嘉大师正道歌云：着相布施升天福，譬如仰见摄虚空，视力尽见还罪，招得来生不如意。故此只是生灭世间之偷安小果，不可误为究竟法门。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一般我们开始学佛的时候啊，师父都会先教他从持五戒修十善开始，也就是先消极的不造业，不起贪嗔痴的念头。这样修了一段时间以后，等你念念无非是善啊，行为都是合乎啊这个理法之后，然后呢再教你进一步的起而行啊，去行布施啊，行善修禅定。但是呢修这些啊都离不了精进这两个字，因为不精进了就一定修不成，还有一定也要修忍辱的功夫，因为修忍辱呢才能真正的破除我执啊，扩大我们的心量，还有包容心，才能够真正的放下身段啊，摆下面子，不与人争，真正的能有平等心。不能忍辱的人就常常会火烧功德林，全功尽弃。所以持五戒修十善，还有忍辱精进禅定，这些呢都还是属于不出三界的人天圣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要出三界，最重要的就是要修般若。般若也就是妙智慧的意思，因为必须要有妙智慧，有般若智，才能够观空离相啊，才能够理事圆融。如果我们把般若架空了，那么佛法也就是属于世间法，而不是出世间法了。那这一个呢，我们以后讲到六度的时候呢，再来详细的谈。这里啊，我们就先讲修人天圣，最主要的也就是持戒、布施和禅定。持戒能够使我们身口意三业清净，布施能够舍掉我们的坚贪啊，去执着，修福业；禅定则能够使我们自心里处不倒妄想啊，一心不乱。不过这还是偷安小果而已，并不是究竟解脱之道。外道不了解，以为我修到了无想天、非非想天了，你看一念不生，清清静静的，没有一点烦恼，而且寿命可以八万大劫，这就是涅槃，就是解脱啦。所以他就不肯再进一步啊，实在是非常的可惜。我们会觉得八万大劫寿命好长啊，不错啦，可是对佛的无限量生命来讲，它还是有限的，也只不过是一刹那而已啊。 一大节到底有多长呢？有一个比喻，我们大家啊，不妨来想象一下，也就是如果以一块800里立方的大石头，有800里立方那么大哦，然后天人呢，啊，用他的衣服，他的衣服呢只有四铢重，我们说一两是十钱，那一钱就等于十铢啊，所以天人的衣服只有四铢那么重，然后他每100年从天上下来人间一次，用他的衣角在这颗大石头上抹了一下，每100年呢就来抹了一下，一直抹到这一颗大石头啊光了没了，这样就是一大节的时间，实在是非常难以想象的。所以80000大劫、啊、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长很长，但是对佛来讲啊也不过是一刹那而已。为什么呢？就像我们现在觉得活到80岁100岁，嗯，时间也很长，很不错啦。可是以四王天的天人来看我们的话，他觉得我们人类好可怜哦，今天生明天就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过一天啊，也就是我们人间50年啊。那道立天的天人看我们啊，我们简直像这个蛐蛐虫一样啊，只不过是朝生夕死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100年啊，所以我们活了100岁也只不过活一天而已，早上生晚上就死了。那如果是他坏自在天的天人来看我们，那他们就觉得我们人类的生命啊只不过是一刹那就结束了。因为他坏自在天的天人一天也就是我们人间1600年呢。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境界比较高的来看层次啊比较低的这个世界，那么就会觉得也不过是刹那生灭，糊里糊涂过一辈子而已啊。所以永嘉大师正道歌里他就说，着相布施升天福，譬如养箭射虚空，势力尽箭还坠，招得来生不如意。这位永嘉大师呢，他的本名叫做玄觉禅师，他是永嘉人，所以才叫永嘉大师。那他出家以后呢，遍读三藏经典，后来去潮汐参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言下大悟，住了一个晚上才回去，所以一般人呢就称他为一宿觉。那他的著作呢有正道歌还有永嘉集等等，都非常的好。着相布施也就是指有所求有所着的布施行为，像现在有很多人他是为了长寿所以呢才去放生啊，为了生病好不了所以呢才拼命的诵地藏经诵金刚经，然后呢拜忏礼佛，那为了得功德才去做功德，那这种呢就是属于着相的布施。那这种布施呢他只能得到升天的福报啊，没有办法得到出世的果报，但是福报享尽了他就会像箭一样，力量消失了就是啊要掉下来，福报享尽了也就是要恶业现前堕到三恶道去，那个时候呢就更加苦不堪言。这个情形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善德再造三世愿。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这一世的修行只求来世的福报，那么你来世不一定会再懂得修行啊，所以你很可能因为你有福报很有钱，所以呢你就会去造很多的恶业，每天吃喝嫖赌啦啊，杀生啦、啊、造业等等啊，无所不作。这个时候啊等你福报享尽了，那么下辈子啊你更大的恶业 苦报就会现前，会让你吃不完兜着走。这个也就是善德再造三世愿的结果。就像有一个年轻的法师啊，他本来在深山里修行，非常的精进，修了一二十年啊，也修出了一些小神通。后来被人发现了，就把他请下山来，在京城里一座寺庙啊当住持。结果这位法师呢，整天呢、被这位信徒供养啊，被那位信徒礼拜，渐渐的他就忘记了修行，而且还起了我慢和虚荣心。后来莲池大师呢去他寺里讲经，刚好就说到三世愿啊这个问题啊，怨恨的怨啊，三世愿。那个法师呢就问莲池大师说，三世愿谁看得到呢？请大师举例说明吧。莲池大师说，可以看得到啊，不一定要等到来世哦，我们在这一世也可以看得到。莲池大师就继续说，就像20年前有一位比丘啊，他本来很精进的在修行，可是后来被人服侍供养啊礼拜，几年以后呢，他竟然连禅也不参了，早晚课也不做了。我看如果他再继续下去啊，下辈子很可能就要下三恶道了。那这位法师呢，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一位老法师了，那他呢急忙问，那请问大师，这位法师是谁呢？莲池大师就说，仁者就是啊，就是你呀、你看我们人就是这样，当我们自己迷了，是永远不会知道的，自己啊，永远看不到自己的过失和缺点。现世我们自己就没办法反省觉照，何况是三世愿呢？时间又那么久，而且又有隔音之谜，所以往往呢都不知所以然，才在那边抱怨啊，苦啊，拍捏啦。所以我们修行呢，千万不可以着在修福这一方面而已，应该要福慧双修。当我们有了福报的时候啊，就要能够知福、惜福、再造福，然后呢，进一步观空离相，也就是内心不着一丝的功德，将所有的福报呢，能够转为增长自己的菩提心，提升自己的性德，扩大我们自己的心量，增长自己的智慧。这样呢，也就不会落到善德再造三世愿的这个悲哀里面。接下来我们来看本章的第三小节，出世间法，声闻缘觉菩萨三圣。我们先看第一段课文，出世间法，则指超出三界，永离生死之究竟学问。此又分三：一、声闻圣；二、缘觉圣；三、菩萨圣。即对小圣根性者说声闻圣，对中圣根性者说缘觉圣，对大圣根性者说菩萨圣。好，我们先看这一小段。前面所介绍的是人天圣啊，属于这个世间法，因为他还没有出三界六道轮回。那下面呢，则是介绍声闻圣、缘觉圣和菩萨圣，因为这个呢，能够让我们超越生死啊，是出世间法，所以叫做究竟解脱的学问。什么是究竟的学问呢？古德云呢，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这个也就是我们禅门祖师常说的，但求安心而已啊。就像慧可大师，他在雪地里跪了三天三夜，为了表示坚定的求道心，还自己砍断一只手背。 达摩祖师问他，你又何苦啊？你到底要求什么呢？慧可大师说，我的心不安呐，我想请大师为我安心。达摩祖师说，好，将心拿来帮你安。可是慧可大师当下烦躁自心，发现密心了不可得。这时达摩就说，我已为你安心静啊。所以学佛的目的啊，无他，也是求其安心而已。能够让这个心在各种境界中都能安住，如如不动，那就对了。出世间法呢，又分为三种。第一个是声闻圣，第二个是缘觉圣，第三个是菩萨圣。声闻圣是针对小圣根性的人讲的，也就是心量比较小，根性比较差，以自求解脱为重的人，那么就教他修声闻圣。中圣根性的人呢，他也是自求出离三界苦，但是他虽然不会主动去教化别人，可是别人如果有所求，他还是会乐意帮助他。那么这种心量中等的人呢，就为他说缘觉圣的法。如果是希望自觉又能觉他，而且具有大悲心要利乐一切众生的这种大圣根性的人，那么佛就为他说菩萨圣。这是分成三圣的分法。若是分为二圣，那就是指大圣和小圣。其中大圣也就是指菩萨道，小圣则是指声闻和缘觉圣。会称为大小圣呢，它是以众生的心量大小来分果位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小圣果位不算什么，瞧不起他们。事实上，他们比我们还在迷味的凡夫已经好得太多太多了。至少他们已经能够确实体会到世间是苦空无常，并且真正的舍离一切欲乐，持清净犯恨，精进修行禅定，断惑正真，证得偏真涅槃。可是我们凡夫呢，只是嘴里说空啊，心里不空，念念还是攀缘五欲六尘，到头来也只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所以说声闻缘觉圣呢，它还是比我们这些凡夫呢好得太多了。所以五圣也就是修学佛法的次第，菩萨圣虽高，但是如果没有人天善法以及二圣解脱法来做根基的话，那么菩萨圣是建立不起来的。就像我们要盖一栋五层楼的房子，如果没有第一层，那么就不可能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层一样。如果我们连人天圣的五戒十善的功德都没有，而妄想修得三圣圣者的解脱，那么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所以人天圣、声闻圣还有缘觉圣都是五圣共法，都是进去大圣的阶梯。修行者呢，应该从基础修起，从浅近处着手，然后不以前进的功德利益为满足，继续循次界前进，这样一直走，走到最后呢，最高的目的成佛也就有达到的一天。就像太虚大师说的，仰止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我们做人如果都不成功，那么怎可能成佛呢？所以五戒十善还有禅定、四无量心以及三十七道品，这些呢都是必修的共同科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三圣人所修的因地心和所证的果位有什么不同。 好，我们看一下第二段课文。一，声闻圣者，譬如孝字中之小学，因闻佛之声教，明了苦空无常的道理，修四谛法，断见思惑，而证阿罗汉果，故曰声闻圣。见思惑者，三界内生死根本，分见惑与思惑。阿罗汉者，声闻圣之极果，含有三义：一、杀贼义，破身口诸恶，杀尽见思烦恼贼；二、应供义，断惑道高，堪受人天供养；三、无生义，永入涅槃，不复分断生死。须知声闻之人，但其出苦，为自了汉，无化他智，故为小圣。好，我们先看这一小段。三圣的差别在这里是以小学、中学和大学来做比喻，这样一比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学生素质有优有劣，那么所修的课程呢，当然也就有难易的差别。声闻这两个字，顾名思义，也就是指因为听闻如来的声教，也就是言教，而明了万法苦空无常的道理，进而断惑正真的圣者，就叫声闻。声闻是依四谛法来修学，四谛也就是指苦、集、灭、道，这四圣谛，它是佛法的根本教义，通用于大小圣法。四谛的意义，我们留在本书第111页再来做详细的探讨。苦集灭道，这个集呢是收集的集，也可以说是召集治苦的因。集也就是苦的因，那灭呢，则是一切烦恼熄灭，也就是修道后所证的道果。声闻圣他们是由知苦而断集，为求正灭而修道，所以呢，他们能最后断见思惑，证阿罗汉果。阿罗汉是小圣的最高果位，可以出三界，不再轮回。快则三生，慢则六十劫才可以证得。见思惑是三界内的生死根本，也就是见惑和思惑。在本书第104页会有详细的讲解。见惑也就是指错误的见解，我们凡夫呢一般都有身见、边见、邪见，还有见取见以及借进取见这五种偏见。思惑呢则是指错误的心念，我们往往在力缘对境的时候心里会起贪、嗔、痴、慢、疑，还有恶见，这些不正的心念，而造成很多的烦恼。那这一个见思恶惑呢，也就是三界内生死的根本，是六道轮回的因。如果断了因呢，那么也就没有轮回的果。但是要怎么样才能断见思恶惑呢？我们留在下一次104页再来详加讨论。声闻圣的位阶总共分为四种果位，也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和四果。初果是须陀洹，那二果呢叫斯陀含，三果是阿那含，四果是阿罗汉。所以声闻圣最高的果位也就是证阿罗汉道。阿罗汉他是生死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所以又叫做无学位，也就是小圣的究竟果位。但是他只是小学毕业而已，毕业了不必再学了。但是他跟这个圆觉以及菩萨的解脱程度还是有所不同的。 阿罗汉因为含有多义，所以呢也就直接以梵音啊来定名，因为它含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也就是杀贼意，杀是杀灭，贼呢也就是譬喻我们的见思烦恼，因为见思惑呢能够截取我们众人的功德法财，所以用贼来做比喻。一般我们都知道啊，外贼易守，内贼难防啊。修行如果只是在对付外贼啊，对付怎么样离境啊，怎么样逃避现实啊，躲在深山里啊，远离尘嚣，好好的修行，这种呢还很容易啊来应付。但是我们要对付自己内心所起的种种烦恼贼，那么就得有相当的观照功夫，否则你根本啊找不到内贼在哪里。因为我们凡夫啊，自己啊永远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而且也没有办法去驾驭它啊，控制它。所以见思恶惑呢，也就是我们的内贼，内贼不除啊，终不能正道。出果须陀洹呢，他已能断尽三界88识的见惑。那二果斯陀含呢，他更进一步啊，能够断欲界思惑前六品。到了三果啊，阿那含呢，进而更断除啊思惑的第七、第八、第九品。那到了正阿罗汉果，则是断尽三界的见惑和思惑，所以就不再轮回于三界，可以证得涅槃。但是二圣人啊，因为他们内守悠闲境界，不肯从空出假来教化利益众生，所以他们所证的涅槃呢，又叫做偏真涅槃，或者是偏空涅槃啊，并未达到究竟。阿罗汉的第二个含义，也就是应供义，因为阿罗汉他已经啊断见思恶惑正涅槃果，所以呢堪受人天供养。我们一般所说的供养呢有四种，也就是指饮食、衣服还有卧具、医药，这四是供养。可是佛陀呢，他又有一个别号叫做应供，这和阿罗汉的应供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知道罗汉呢，他只受人天供养而已，而佛陀呢，则是遍受人天、声闻、缘觉还有菩萨的种种供养，所以佛陀可以叫做大应供，那罗汉呢，则可以称为小应供。阿罗汉的第三个含义，也就是无生义，可以涌入涅槃，不复分段生死。我们前面都讲过，涅槃它是圆满一切智德，即灭一切惑业苦啊，可以不必在三界六道中轮回。分段生死呢，也就是我们凡夫啊，随着自己所造的业因啊，然后感得一期的生命，那这生命呢有期限啊，形体呢也有差别啊，一期呢有一次的生死，所以呢叫做分段生死。阿罗汉因为他已出三界，不必轮回，所以呢不必再受分段生死，但是他仍然有变异生死未破，所以阿罗汉呢，他有杀贼、应供和无生这三个含义。但是声闻圣之人啊，他们只求自己出离生死六道轮回苦，没有利益众生的志愿，所以呢一般都称他们为自了汉，所以才称为小圣。我们知道大小圣啊，他不是依所修的法而有所差别，而是依修行者心量的大小来分的。像我们常说泰国、缅甸还有斯里兰卡这些南传佛教，他们是小圣国家， 可是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啊的医院里面的眼角膜呢，大都啊都是从斯里兰卡啊那些老百姓他们死后啊所捐出来的。而自称为大圣的我们呢，却是吓得不敢写器官捐赠书啊，说是死后呢像乌龟脱壳啦啊，绝对不可以碰，一碰呢会起这个烦恼心、憎恨心，那么就会下三恶道。所以呢，大家呢都没有立下啊这个志愿啊，要贡献自己的这个遗体哈、啊，来进一步利益其他的众生。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我是读的大圣经典啊，我就是大圣行者啊，自以大圣自诩自夸。如果我们读的是大圣经典，可是呢心量很小，哎，悲心很少，不肯帮助别人啊，不愿意去利益众生，那么其实我们还是属于小圣的心态。好，再来我们看第二个圆觉圣。圆觉圣者，譬如孝智之中学，此人根性稍立，秉佛十二因缘教法，修道觉悟，断见思惑，更清习气，而证辟之佛果，故曰圆觉圣。圆觉这两个字呢，顾名思义，也就是指悟道缘起法而觉悟啊的圣者，叫做圆觉。悟到什么缘起法呢？也就是我们生死啊流转的这个十二因缘，又叫十二缘起，也就是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十二因缘呢，在以后第28章，也就是本书第134页啊会讲到，所以我们就暂时啊不说。圆觉圣呢，他就是依这十二因缘来修，悟到一切法缘起无生，空无自性，所以他能够顿破知末无明，断见思恶惑，而且啊更清习气。他所证的果位呢，是辟之佛果。所以圆觉圣和声闻圣不同的是，声闻圣他是从苦地而入，也就是从知苦啊，然后才断集来修道。那圆觉圣呢，则是从极地而入，也就是从因上啊来修。所以呢，圆觉圣他的根性啊比较利。好，我们再看下面课文。辟之佛即意曰圆觉，以如上所说，又曰独觉，以生无佛之事，无从闻法，因宿世修学立故，观飞花落叶而独自悟道者，故称独觉。辟之佛它是印度话，以前翻译为圆觉，后来呢心意为啊独觉。可是天台宗他们认为圆觉和独觉不同，圆觉是生在佛世啊，他能够听到佛所说的十二因缘的道理而修行开悟啊，所以叫做圆觉。那独觉呢，则是生在无佛之世，虽然没有办法啊听闻佛法，但是因为他过去生啊很可能也是修声闻圣，可是呢没有证到阿罗汉果，所以呢又有七番的生死啊，或者是有一次的往返人间，所以他的宿世慧根啊非常的深厚啊，修学呢非常得力，所以能够自悟。像释迦牟尼佛呢，他也就是属于独觉，因为他是独自在菩提树下悟道的。而舍利弗呢，还有目犍连，他们两位也就是属于圆觉，因为他们两个是走在路上啊，听到佛的弟子在那边说诸法因缘生，诸法 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因为听到这一句偈呢，而豁然开悟的。所以舍利弗和目犍连就是属于圆觉，独觉的根性很厉啊，他们能够从飞花落叶而悟道，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或者是从月圆星移、四季寒暑的交替中呢，来体会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万法呢都是缘起啊，都是苦空无常的。然后他们就自动舍离一切的五欲六尘，精进修行，而得到事一心不乱。而我们凡夫啊，虽然知道万法无常无我，可是呢还是仍然呢贪恋不舍，执着不放。所以比起声闻圣、缘觉圣呢，我们还是啊差得太多太多了。接着看下面，习气者为烦恼之习惯气氛，如气中臭物，物虽除而臭气尚在。好，先看到这里，缘觉圣和声闻圣他们的正量啊是一样的，但是声闻的习气还没有全断，那缘觉圣呢已经能够断除啊少部分的习气。声闻圣呢好比啊装酒的酒瓶，虽然酒倒光了，但是瓶子里呢的酒气啊仍然存在。而声闻圣呢，他是把瓶子呢也洗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点点的啊气味而已。故涅盘经云，声闻缘觉有烦恼习气，为我依我波，此即见惑之习气。二圣人呢，也就是指断了见思恶惑之人啊，以证我空真如。可是为什么还有我依我波这种身见和我执存在呢？其实这只是习气还没有断除而已，事实上啊他们早已破身见断我执了，早就无心无我无烦恼了，只是习惯上呢还会讲这是我的衣服啊，这是我的波，没有办法呢一下子就全部改过。我们知道啊，离可顿悟，事须渐除，因为习气呢它是累劫带来的，所以呢很难一下子就断除。好，再看下面课文，而大智度论中呢所引舍利弗之称毗陵伽之慢、难陀之贪，则是思惑之习气。下面呢就是举了大智度论上所说的三个公案啊，来说明这个习气是什么。大智度论呢它是龙树菩萨所写的啊，所做的舍利弗之称呢是指过去生啊，舍利弗他曾经是一个大富翁，非常的有钱，可是啊他非常担心他的财产被偷了，所以呢就用一个一个的瓮呢把它通通装起来埋在地底下。可是每当有人经过那里，他就会很紧张很担心，同时呢也对那些人起嗔恨心，所以他死了以后啊就感得蛇身，为的呢也就是要去保护他的财产，而且他的嗔心很重啊，所以有毒，只要有人靠近呢他就想要去咬人家。有一次呢他咬伤了一个人，结果呢被一个抓蛇的人给抓到了。这位个抓蛇的人呢对他说，你把毒气收回，要不然呢我就要把你打死啊。这个抓蛇的人啊，他有这个跟蛇沟通的这个能力啊，非常不可思议。可是舍利弗所变的这个毒蛇呢坚持不肯，后来呢就被丢到火里烧死啊。那现在呢舍利弗啊他经过了好几世啊累劫以修行啊，目前已经悟道证得阿罗汉，嗔心呢早就没有了，可是因为还有一点点啊那个嗔心的习气，所以呢看起来很威严的样子，其他的弟子呢啊都有一点怕他。那毗陵伽之慢他的典故是这样的， 毗陵伽他的全名叫做毗陵伽婆娑，他过去世有五百世呢都是婆罗门种姓，地位呢很高，所以他有骄慢的习气，一直到现在呢还没有完全断除。每当他要过恒河的时候他就会大声的呼叫河神就说小逼断流，我要过河。这个河神听得很不高兴就去向佛陀报告说，佛陀你看你的弟子毗陵伽实在很没有礼貌，每次过河都叫我小逼你要教训他才行。于是佛陀就叫毗陵伽呢向这个河神道歉。毗陵伽就合掌说，小逼莫嗔，我跟你道歉哈。河神听了他又对佛陀说，你看你看佛陀他还是叫我小悲佛陀就说其实毗陵伽他的内心根本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只是因为过去生中你曾经是他的悲女，所以他已经叫习惯了，没有办法改掉这个习气而已。虽然他这一生呢已证果，但是呢习气还没有完全断除，你就不要放在心上吧。所以说富贵很容易就养成这种骄慢的习气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那难陀之贪呢，它的典故是这样，这个难陀是指世尊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做阿难陀或者叫孙陀罗难陀他不是阿难尊者，因为阿难呢是世尊的堂弟。那阿难陀呢他过去世是大富长者以前印度的有钱人家里呢常常都会蓄养很多的歌妓，唱歌跳舞啦来娱乐主人，所以这个难陀呢他很爱看漂亮的女生，每一次他一登台说法，眼睛呢就会很习惯的往女生那边多看几眼，所以人家就说这个难陀呢怎么还那么爱看女色。事实上他一点也没有那种贪欲之心也没有那个色心只是习气还没有断除而已。这些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也就是我们在六根接触六尘当中呢千万不要起染污之心不要起坏的念头，否则就会变成阿赖耶识里的习气业力种子，那么就很难断除，一旦遇缘呢就会起现行，真的是很麻烦的。好，再看下面，须知缘觉之人虽不异物，犹能倒立部署，故为中圣。这段是说缘觉圣虽然也是修舍离五欲的出世间法，希望独自呢能够证得解脱道，但是他比圣文圣还要热心一些，如果有亲属或者是别人呢去请教他，他还是会乐意的为他说法，所以称为中圣，也就是比圣文圣的车子还要大一些，在的人呢也多一点。好，接着我们再看下一段课文，菩萨圣者譬如孝智中之大学，此人根性大力，从出发心集聚广大誓愿，修行六度万恒，普度众生，经三大阿僧祇劫证成佛果，故为大圣。这一句话呢也就是说修菩萨圣的是属于上根立志者就像学校中的大学生，他不止自觉更求利他，所以一开始他就广发四弘誓愿，也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在我们的早晚课诵本每天我们都会念到。菩萨圣呢他是以菩提心为因，大悲心为根本，方便为究竟，努力行六度万恒，也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 禅定和般若。修六度法可以由生死苦恼的此岸度到涅槃安乐的彼岸，所以我们又叫它做六度波罗蜜。波罗蜜也就是度彼岸的意思。万恨也就是六度的展开，因为众生无量无边，所以法门也就无量无边。菩萨为了普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发愿尽未来际遍学一切法门，经三大阿僧祇劫证成佛果。阿僧祇它是印度十大树里最小的一个，说是最小的，其实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大的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到底有多久多长呢？也就是一后面再加47个零啊，这么长，或者是1000后面再加8个万兆劫那么长。